犹大书1:20-21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凌晨第十次我们的分享，主要分享这个灵属灵啊，就是属灵的道路，属灵奋进，我用了一个题目叫属灵奋进，就是走前面的道路。那么讲到要走道路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想到好多个动词了，就往前面有走啊，有奔啊，有跑啊，你甚至圣经里还有讲到飞了，就是说以赛亚书40:31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里边讲到一个飞了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是飞不讲了啊，就是讲走啊、奔啊、跑啊，这个。当然，你前进的道，你要前进的，当然还要讲到路了，是不是啊？要讲到一个路。好，那么我们首先要讲到一个，我们以啊。虽然要用到走、奔跑等等，我们以路作为一条主线来讲，首先我们讲是一个小路。马太福音7:13-14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密网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道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这个首先我们看见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啊，这个世人啊总喜欢走大路，你如果去走啊，总喜欢走大路，是吧？这个开车的时候当然是大路宽敞，如果不堵车的话，那当然是走大路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路有些造得特别好的还要收费啊。好，那么但是我们属灵上呢是要走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啊，但是这条小路是引到光明，引到永生啊。你大路看起来好像光明啊，是舒服啊，容易走，但是却是引向黑暗，引向灭亡的。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走小路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想到我们要比世人啊，比世界上其他的人啊，不信主的人可能更有辛苦。我们要现在礼拜天主日，有些人就到现在可能还在睡觉，是吧？有些人可能是出去shopping， 有些人这个躺在家里舒服的看电视，或者斜躺着或者在沙发上靠着看电视这个可以有各种享受，好像我们比人家辛苦。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，礼拜六 shopping day， 礼拜天还要做在敬拜神。有些人在教会里参与侍奉呢，常常从早上有些教会啊，从早上一直侍奉到下午，将近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回去。有些人参与教会侍奉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聚完会就结束了就回去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好像比别人更加有辛苦啊，在世人看来。比世人多有付出，不管是在时间，刚刚讲到时间、精力，甚至钱财方面，比人家都有付出。我以前在DC一个教会一个牧师那么我住在他家里一两天，有一次他是学生会，这个大学里学生会举办活动，然后安排到后来说拿菜的人都没有，学生会主席啊其他几个干事啊都是喊妈喊妈，这个牧师说那我去拿吧。是他也是蛮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你自己事情也是很忙，因为但是学生会跟他们学生一起办活动呢，主要是为了传福音，是吧？就很明显就是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。这个牧师就主动说那我就去拿了，去拿菜很辛苦的，很忙。结果忙了以后，这个说后来这个餐馆里说学生付的钱不够，他又垫上50块钱，然后他说这就送给他们了， 再说给他们。那就是说这个，这当然是从他这个传福音的角度来说，他觉得啊，他做的很值，是很值嘛。但是就看见从这里边也看见，我们可能要付出比人家多，啊，作为基督徒，甚至神的仆人要付出比人家多，还有呢，要比世人多受冤屈，说多受苦楚。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4:22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含守所信的道，又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那么从教会上历史上来说，教会这个一路走过来，确确实实看见很多的艰难。从当时使徒时代，他基督徒受到犹太教的逼迫，后来呢，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呢，后来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，然后呢，其他的现在还是有，这个世界各地啊，特别是穆斯林国家，基督徒还是受到排斥，受到甚至我网上看到有人被烧死的也有，就是最近的事情啊。那么从我们现状来看，在美国好像这种艰难没有，但是也有艰难。圣经已经讲好了，就是进入神的国啊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艰难，我们信主有时候会被人不理解，还好一点，因为美国的基督徒还是从这个好像这个统计上来说，这个是人数还是比不信的人多，是吧？这是统计上，那真正信主的有生命的那可能又少了。好了，但是在教会里侍奉也有一个事实，我以前讲过的，就多做会多错。事实上就是没错呢，人家也可以指责你，因为你多做了以后啊，就多有把柄在人手里啊，多被人家抱怨，多被人家不理解，多被人家埋怨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个我们基督徒要多有辛苦，多付出，多受冤屈。你要举例子还有很多，我们是走的一条小路，但是我再重复，走这一条小路是通到永生，通向光明。走大路虽然容易，但是走向黑暗，走向灭亡。好，第二方面，我们是要走正路。第二方面走正路，以赛亚书30:1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就是我们啊，这个或向左或向右啊，就意思是说走我们自己的路。 You turn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， 就是你或是向左或是向右啊，都是走自己的路。但是呢，你走偏了以后呢，你会听见神对你说，就是神对你的带领啊，这个说这是正路，就是 This is a way, walk in it。 你会听见，你从你自己本身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啊，从你自己来说，你人会走偏，或向左或向右，你会走偏，但是神在时时在帮助你，提醒你走这一条正路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，那就是走正路了。以赛亚书56:10-12，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但知做梦，躺卧贪睡，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，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各人偏行己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益处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去拿酒，我们饱饮浓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无量，极大之日。好，这段经文啊，本来是说犹太人，说犹太人的领袖啊，就是没有一种警醒，是瞎眼的，是没有知识的，就好像是一个狗不会叫的。狗养着啊，就是要它会叫，是吧？看见有个危险来了，看见这个有陌生人来了，那么它就叫了，好提醒主人了。但是呢，它这个狗呢是哑巴的，不会叫的，而且呢是知道做梦躺卧贪睡了。 啊，制造吃啊，吃喝啊。他们的牧人，他们的领袖呢，犹太领袖呢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走自己的路。偏行己路的意思就是说走这路。刚才我就说 turn 就是这里边 turn to their own way， 就是走他们自己的路啊，求自己的利益。哎呀，天天喝酒啊，醉酒，就好像有些世人一样。虽然当时是指犹太这些领袖，但是今天的世人好像也是不少的人也是如此。当然我们看有些比较上进的还有的，但是总体上来很多的人，不少的人都是糊里糊涂过日子，不少的人糊里糊涂过日子，就是天天喝酒。所以人家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，就是一种这样一种情况。以赛亚书里边，那这些人都是走偏的路啊。这个以赛亚书53:6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们世上的人如果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走迷了路，都偏行己路，都是走自己的路。但是这个神要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那么使我们这个走正路。事实上神的拣选，这里边就是讲到一个神的拣选我再读一段经文，彼得前书2:9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讲到我们是被神所选召的，是神的子民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偏行己路。刚才上面一段经文说是偏行己路如羊走迷，但是神把我们召回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神的子民。事实上在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，从创世纪就开始的，创世纪人一堕落，神的拯救就开始。从亚当夏娃堕落，神就杀祭牲，用皮给他们做衣服，这个祭牲流血赦免他们的罪。到后来他们的儿子这一代，该隐和亚伯是属于一个义人，这个被该隐杀了以后，神又让他们生了一个塞特来代替他们。所以就看见一个恶的一个是正的，神始终没有放弃人，神始终要拣选人，虽然通通如羊走迷，但是神要选召一批人出来归于他。到后来我们看见到挪亚这个时代，这个世人都满了强暴，只能看世上是没有一人除了挪亚一家人，所以又分别为圣救了挪亚一家人。但是到挪亚一家以后，不久以后洪水以后，人又是罪恶泛滥，又巴别塔，又很多的罪恶泛滥，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从这个加勒底的五王拜偶像之地，偶像盛行之地，把他召出来成为他的子民。但事实上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罪孽深重，所以经过亡国一再亡国巴比伦被掳，还有在世界上漂流2000多年这个亡国2000多年这就看见这个人的一个失落，但是神的拯救，但是最后现在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管是肉体上是犹太人，还是肉体上来说是外邦人，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所祝福的就是归在耶稣基督里边，这就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就是我们，就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把这个我们整个偏行己路的这些人召出来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得到了神的救恩。那么讲到个人偏行己路啊，人常常会有失误，是会有失误。在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还会有失误。我们不仅是有些根基上不牢靠的，有时候会去顺从异端。我们今天异端就不讲了。就如果一段圣经放在你面前，我们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。 那这是好像是正常人有不同看法，但是属灵光景不好的，或者是没有，有时候还会没有真正领会圣经的原意，就偏差了，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但是实际上是错的，还会有这个是在，那这是我这是说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里边还会有这种，就是人啊，要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。所以我就这个讲了一个以上次所讲的一段经文再来分析一下，就是罗马书13:8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请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就是说对这段经文的理解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，不要有偏差了啊。我举这样一个例子，上次是讲过，因为从中文来看的时候，有时候亏欠人，你现在的理解就是好像我得罪人了啊，或者我是讲了一句话不适当啊，这个使他受不了，我亏欠他了，或者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，对不起他，我亏欠他了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从中文的直接理解是亏欠，那么英文里边呢，意思是说，就是说不可以欠东西，不可以欠东西。这个新国际版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新国际版本是说欠债，但是查了原文，这个经文我去查了原文，希腊文里边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欠，而且有些就是说 owe nothing 啊 ，do not owe anything， 就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不欠人家任何东西，我们基督徒不欠人家任何东西。那么上次我也讲过了，那么事实上现在的一个社会，所以有很多的新的事情出现，你要用神的话语来指导。比如说我上次讲了啊，你房屋贷款、汽车贷款是贷款吗？是贷。那么贷的合理吗？从我对这件圣经，虽然有这个圣经的债，我觉得还是合理的。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你现在没有汽车，就像没有脚一样的，你没有。你有人买汽车可以一下子付款付清的，但有人确实是付不清的，一下子要他拿到15,000、16,000或者将近20,000块钱，他一下子拿不出来的。他拿不出来，他说他要分期付款的，他知道一定可以付清的。那么他没有汽车，那怎么办呢？买旧车可能也不保险，这个常常坏，怎么办呢？那么又不能shopping，又不能工作，那么只有去贷款了。那贷款了以后嘛，工作有了嘛，就是陆陆续续，可是这个款也不算是很多嘛，就陆陆续续就还清了嘛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。所以你要看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这个要有一个，虽然圣经是这么说，不可以欠人家的债，什么都不可以欠，但是你要这个正确的去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我上次讲了一个喇合的例子，就是喇合他分明好像是在说谎啊，两个探子来了啊，他被他藏起来了，他说他们已经走了啊，这个就是分明说谎，但是圣经没有说因为他讲了这个话所以受咒诅，而且我们看见他是神受祝福，而且他被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，这要看是什么重要。这个圣经啊，这个是你要总的原则啊，他这样的话他就救了两个摊子，不然这两个摊子就被害了，人的性命被害了，是吧？那个他如果不讲的话啊，耶利哥王派他来，他不讲的话也不行，不行自己都被砍头了啊。王派人来让你问你话，你什么拒绝不回答，自己就被砍头了。不要说再保护摊子了。那么他现在讲了以后，自己也没有被砍头，摊子也保护起来，以色列人后来因此啊，这个密探可以回去报告信息，然后又打了胜仗，看见神一直在帮助他们，所以喇合没有受咒诅。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不可以说谎啊，不可以有谎言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是例外，就是看见这个解经家认为说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最主要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这个分析啊，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所天的智慧啊。圣经的话在那里，圣经的话在那里。灵活的应用，而且不出偏差。灵活的应用太灵活了，就出偏差了，要不出偏差。 灵活应用，真的要有属天的智慧。就好像圣经里讲到一个大卫吃橙色饼一样，大卫吃这个圣殿里的饼啊，大卫的圣殿饼，这个饼本来不是他可以吃的，不应该他吃的，但是他在饥饿的时候，落难逃难的时候，他没有东西吃的，他拿来吃，神没有说算他为罪，神看他的性命为宝贵，神顾念我们。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好，同样这一句话就是说，不可以欠债的话，你的比如说房屋贷款也是影响到人的一个生活，甚至学生贷款也是影响到人，因为这个学生贷款，这个有些家庭他付不起，付不起这个学生的费用，这个读书现在读大学是很昂贵的，即使付得起，事实上就是说父母跟孩子是无关的，他十八岁以上，你父母可以爱他给他付学费，你也可以不给他付学费，因为这个美国规定的就是法律上规定，十八岁以后他是独立的，他是成人，所有的问题他必须自己解决，不是说父母全部包办的啊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你不借学生贷款，你可能葬送前途嘛，这是在对他的生存上来一个带来的威胁不利嘛。那你如果借了以后，而且国家是鼓励你，无论是汽车贷款、房屋贷款，还是这个学生贷款等等，这些都是事实上从国家里边他都会是考虑的，虽然有时候mortgage公司或者什么贷款公司的私人，但是国家是在掌控的，不可以说你这个利率提得很高，像放高利贷一样的，国家是可以掌控，因为这是影响到老百姓的生计，一个生存问题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就是用这一段就我不多讲了，就是说同样一段经文，你对它不同的理解可以带出不同的结果，但是要求神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我们都是信神的灵，还要有属天的智慧，有能够最正确的理解和神心意的理解，好吗？就是说是不要走偏了路，从偏行歧路到一个偏离神的正道，不是说所有不信的人都偏离正道，我们信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偏差，但是还要提醒大家一句，尽可能不要去借债，还是一个原则，我们基督徒尽可能不要借债。你不买一样东西，你说可有可无的，但是我很喜欢它，我很想买，我要向人家借一大笔钱，没有必要。真的没有必要，这是我们觉得尽可能不要欠钱，也不要透支。我说了，不要在银行里去透支，没有钱了还去借钱，借高利贷，几次借过以后，一辈子都还不清，因为他过三年翻一倍，从一翻到二，再翻一倍的时候是从二翻到四，不是从一再翻上去了，二翻到四，这第二次翻的时候就比第一次多了四倍啊，再翻上去你一辈子就还不清了。所以不要去借高利贷，好，就是说，好，那么我们再继续下去，就是神要我们走正路。那么第三个方面，神要我们走前行的路，这个我们的路啊是前行的路，不是后退的路，不是彷徨的路，不是左顾右盼的路啊，走的是前行的路，就是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，耶稣说：“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这是一个用这样一个比喻呢，就是因为你在一个犁地的时候，你肯定要专心一意啊，这个很危险的，你不能旁边看那些左顾右盼，而且更是不能倒退了。你犁地总是往前犁，你往后怎么走啊？所以我们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，走属神的道路的时候，也不能左顾右盼，而且是不能倒退的，只能往前走的。的倒退是世界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埃及常常被比喻作是一个世界，这个迦南是一个牛奶玉米之地，不仅是从地理上来说是一个好的地方啊，这个而且呢预表着一个属灵的美地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常常回想说，我们曾经在埃及的时候多么好多么好，还想回到世界当中去，所以很多的人不讨神的喜悦，通通的倒闭旷野，只有两个人进去是吧，就通通倒闭旷野，那个就是不能走。从我们也是，我们从世界出来了以后，不能说再退回到世界当中去，只能往前走，这条属灵的道路只能往前，不能往不能退后。这个是约翰耶稣 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
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
因为爱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所有组成的是一是永远。这个神的话语，约翰一书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如果能爱了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，你不可能爱世界又爱神，这两个是不相容的。你爱了神了，你就不会对的。我们不是说不要在世界上生活，我以前都讲过，我们基督徒讲世界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啊，就是与属灵的相对的啊。我们既然是爱神的话，这些世俗的事情啊就要放弃了，不能再回到这里边去了。圣经里边讲到一个罗德的一个例子，虽然他是回头看了索多玛的一个城市烧毁的城市，但一看回头一看就变成严肃，神不讨他，不讨神喜悦。神叫他们出走的时候就不可以回头看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给我们一个警戒，不要回头看世界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好，这是第三个方面，前行的路。第四个方面是传福音的路，我们所走的是一条传福音的路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，就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都欠了债，欠爱心的债，欠福音的债。那么欠了债是一个责任，一定要还。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艰难。这个，但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！除了我们这个教会，像这个不幸的学生学者，我们是要把最美好的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介绍他给他们，但是人家不理解，人家以为是你是要硬把他拉入教，所以有时候做的不适当的时候不。就好像是人家说适得其反啊，好像是这个效果不好，还起反作用啊，常常会这样。像家里人，我们也有经历，这向家里人传福音相当困难啊。父母如果信主了，向儿女传，儿女小的时候还容易传，但是大了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，你就很难传了。哎呦，父母孩子向父母传也是很难传，你这个小把戏从小把你带大，你一直跟我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个很难传啊，真的很难传。那还这个在跟人家传的时候也是啊，我以前在看见一个小教会，一个牧师真的是很好，他是广东人广东人。哎呀，他常常看见这个学生学者来啦，就请他们吃饭。你说这个常常开发家庭请人家吃饭要花多大的时间精力啊，太太这个牧师太太煮饭就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还起反作用。人家说他这个人就是专门想拉人家入教就是专门拉人家。你看这个就所以我也要吸取一些教训。我以前这个教会啊，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，有些人慕道友啊，慕道了很长了，很长了以后啊，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位女士，她走的时候她还是没有信主。那么她来了慕道好几年了，我有一次就问她说：“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受洗了？”我就问了一下，以后也没有他，我现在也不要给人家太多的迫许，是吧？要等人家自己思考，要等他回应回答，或者他不回答也没关系。结果好几个礼拜都不来，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来了，我说好像没看见吧？他说：“因为我害怕你叫我受洗啊。”跟他说：“如果你再叫我受洗，我就想不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看看，我就问了这一句话，所以给我是一个教训，就是。”真正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所走的一条路是传福音的道路，毫无疑问，像我们周围的人，像我们家里的人，像我们的亲戚，像我们的朋友，甚至好像跟我们无关的人，我们要向他们传。但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要传得恰到好处， 真的是要恰到好处，求神给我们智慧。我还是肯定我们教会这个常常有这个庆祝活动啊，邀请周围的人来，这是行之有效的方式，但是可能还可以更加改进，但是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。好，那么第五个方面我们讲了是一个奔跑的路，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就是说要去跑啊，这个轮为是这个是一个轮子，我在这里我也没看见英文字，这个是找不到。你看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是看，这个是中文翻的很贴切，这是一个奔啊，是一个奔，这个我们要奔啊前面的道路。那个你看这个说有这段经文说很多的见证人，很多的信心的伟人，很多的这些属灵光景美好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我们的见证，而且是这么多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那么既然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也当是更加这样，所以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啊！本来是我们有很多的重担，一个人每个人生啊都有很多的重担啊，这个可能是有伤心的时候啊，烦恼的时候啊，忧愁的时候啊，这个愁苦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在主耶稣里边，我们把这些担子都放下了，我们在主里边放下这样的担子，在主里边都想安心。罪业的担子也是如此，本来我们背负这个罪业的担子很重，但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罪孽的重担，让我们都想安息了啊。好，那么这是因为这个重担放下了以后，又有这么多人作为我见证人，作为我们榜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放下这个传累的我们东西啊，就是有信心奔走前面的路程。那么还有一段路程，还有一个大家就很熟悉了，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，我们一起念经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奔跑的路那这个保罗啊，就是用了一个是也是跑啊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英文里边就是虽然没有用一个跑字，这个 NRV 其他的版本我没有查，有时候因为翻译的问题啊，就是中文比如说有一个跑，英文里边可能没有跑，但是意思是相同，是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， 这个跑这个是跑步呀，就 race 呀，竞赛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开运动会的常常有田赛和竞赛，是吧？竞赛就是跟道路有关的，田赛嘛就是扔标枪啊，扔铁饼啊，扔铅球啊，是吧？那个竞赛。好，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他是一路跑过来的啊，他是那个我们刚才是讲到是一个。我们欠过债，爱心债，福音债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感，有一个责任感，我们也有一个紧迫感。因为跑步的时候你肯定是有一种紧迫感啊，我们也是走神的道路，常常是需要跑的。那个因为时间有限，讲到时间有限的时候，你要传福音，人家的时间有限，是吧？人家的生命只有这一点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啊，而且你跟他接触的时间有限，对，人家的时间有限。我以前讲过，很久以前讲过一个人，我也是听一个传道人讲的。一个传道人讲，他是一位女的，一位是他是卫理公会的，他是女的可以做牧师的。那么他有一次就是陪着他阿姨，就是各处旅游，最后到日本，两个人分手了。他一路上他很想跟他阿姨传福音，真的是很好的机会，但始终没有敢出声，因为他阿姨当时到底比他是长辈，没出声。后来分手以后不久，他阿姨就去世了。 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是很有点遗憾啊、很有点遗憾。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个如果碰到我的话，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过失，那我就不要太多遗憾，我就更加要努力传福音啊。那么他是，其实他也是努力在传，但是他总是觉得有些遗憾啊。这个人的个性不一样，我有时候做的很不适当的事，很应该觉得遗憾的事，我说已经过了就过了，已经过了就过了，往前看，往前走，这是我的我的性格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时间有限，人家的时间有限，人家的生命时间有限，人家你跟人家接触的时间有限。所以这个有一种紧迫感，还有你自己的时间有限，你知道你能够活多长，你知道你能活到还能够活一个月两个月，你这个是不知道的，谁都不知道。神如果要我明天去了就明天去了，但是大家都这样，有时候好好的一下子一个人去掉了，你真的是不知道。好，自己的时间有限，还有呢，主来的时间紧了。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来，就是要我们每天每天都警醒，我们要预备，他说现在就来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这样的，时时刻刻警醒的。这个这是圣经的原意，甚至把它比喻作说一个贼，古代的社会不像我们现在防盗系统很好啊，房子结构很好啊，他可能是这个贼随时随地都可以来的，就是好像主耶稣来这个一个比喻啊，就是一个到这种一种程度，说贼有随时随地可能来的这样一种情况。那么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，用这样一个比喻说，他什随时都有可能来，让我们随时警醒，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。所以就是保罗他说，我一生啊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他觉得他这个是一生啊，人生道路是跑过来的。但愿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能够这样跑，让我们跑完我们人生的道路，到主面前得奖赏。好，我们现在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天父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今天讲了要这个属灵的奋进。主，我们真的是讲到那个路，让我们走一条小路，让我们走一条正路，让我们走一条传福音的路，是前行的路，也是奔跑的路。主啊，这个是让我们再次敬虔爱主。我们知道人生有限，我们人的时间有限，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不仅自己享受到神的恩典，在内心有平安喜乐，有依靠，人生有依靠，但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，给我们的责任，要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。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。今天是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在这里敬拜你。接下去一个主日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新的一年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年一年又过去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一年一年的衰老衰退，但是爱主的心不改变，爱主的心变得越来越热忱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主帮助，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力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